美国与朝鲜都在为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历史性会晤做着准备。从今年年初开始，朝鲜在一系列问题上的态度都发生了急剧的转变，以冬奥会为契机，同意暂停导弹与核武实验，与韩国实现和解，提出与美国进行直接的对话等等。朝鲜似乎表现出通过对话来达成有建设性的结果的诚意。那么朝鲜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做出态度上的转变？为什么愿意就朝鲜半岛无核化进行讨论？我们现在和美国之音外事记者丽亚来探讨这些问题。丽亚你好。
你好平江。
丽亚，我知道你刚刚是参加了一个有关朝鲜问题的研讨会哈。
是。
那么这些与会的专家如何看待朝鲜在我们刚刚所谈到的这一系列问题上的这个态度的急剧转变呢？
对，今天下午就是在这个华盛顿的这个高丽经济研究所举行一个有关朝鲜问题的一个研讨会啊。那么这些分析人士就认为，就是说由于朝鲜它这个政权的特质就是说非常的不透明啊，所以呢就是我们外界只能是说去猜测和分析它的意图哈，很难去确定的说一定就是知道它的真正的意图。那不过他们都指的就是说2018年对于朝鲜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那么就是在他们看来，就是从这个金正恩今年2018年那个新年的讲话，就是可以看成是一个转折点。我们知道从那之后，在一系列问题，刚才你在这个里面提到的一系列问题上都发生一个非常急剧的转变，跟2017年，尤其是我们如果回顾2017年的情况的话，你就可以更看出这种转变的一种巨大哈。那个，而且我们知道，2018年对于朝鲜重要，就是说，因为今年的9月9号就是朝鲜建国的70周年的纪念日，所以这些分析人士认为，就是说，也许我们回看的话，包括朝鲜2017年非常密集的进行这种导弹和核试验啊，包括这一系列的这些运作，很可能是他这个整个就是早就有规划好的，然后从2018年，因为他把这些该做的试验什么都完成了，然后达到他预定的目标，然后2019年他认为现在可以开始进行这一系列的外交哈。那么就是就这所有这一系列这种转变，为我们目前现在正在大家关注的这个所谓的文津会和川津会都铺平了这个道路。那么我们今天最新的消息看的就是说，韩国总统文在寅表示，就是说朝鲜其实不再要求把那个美国从那个韩国的驻军撤出来作为他就是放弃其核武器这样的一个条件，而只是谈到就是说结束对朝鲜的敌意和对他提供安全保障，这个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让步对于朝鲜来说。而且就是金正上个月初在跟韩国总统那个特使会面的时候也表示，就是说朝鲜现在就是他觉得不觉得受到军事上的威胁了，而且他也有安全上的保障的话，那么他就认为就是说他不再需要这样的一个核武器。所以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之前多年就一直说不可能放弃他的核武器，现在就是说表示愿意就全面的放弃核武器来进行谈判。那么这个至于他为什么现在哈来这个愿意做出这个放弃核武器来跟韩国、美国进行谈判，我们可以来听一下这个美国高丽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托科拉的一个解释。
你无法做出肯定的答复。一些人认为这是因为对朝鲜的制裁起的作用。金正恩可以看到，在今后1到1年半的某个时间，情况会不同。他需要现在开始谈判，而不是等到最后无路可走。也许只是因为这是他们进行测试的一个瓶颈期。他们在2017年把需要进行的导弹与核试验都进行了测试，他们需要时间来重新开始他们的试验项目。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为什么不用这段时间来进行谈判呢？
所以他提到有几种可能哈。另外一个在这个参加这个研讨会的一个学者，就是乔治敦大学的客座教授布朗，他是试图从经济上来分析哈。他就是列举了一些数据，从2012年到目前今年2月份的一个这个朝鲜的这个对外贸易的一个数据，就发朝鲜的对外贸易基本上就是跟中国，其他这个他出示一些图表，就是其他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主要是跟中国。而且他就发现说，从那个他的研究可以看出来，就是尤其是过去半年以来，中朝之间的贸易是急剧的下降，就是进出口都基本上没有什么。所以他的认为就是说他更倾向于认为就是说现就是目前国际社会包括中国、美国对朝鲜的经济制裁实际上是迫使这个金正现在这个做出态度转变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说法。
我认为朝鲜正在承受着痛苦的经济压力。过去半年的时间里，中国对他采取的制裁 以及它的计划经济长时间来不断受到侵蚀。这种痛苦的压力也许可以解释金正恩为什么愿意进行这些峰会外交，他别无选择。
He doesn't have any choice.
对，这个布朗教授还提到，就是在他看来哈，就说朝鲜目前所在经济上所面临这种巨大的压力，实际上是可以成为美国的这个很大的一个筹码的。那么他就说，只要是美国跟中国还有其他相关国家韩国在这个问题上基本保持一致的一个立场的话，那么对可以对朝鲜施加很大的一个压力，就是促成这个会谈那个成功。而他提出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观点，就是说他就是从金正恩上台以来，其实是对于这个控制货币的稳定这个方面的工作还是做得相当不错的。他从过去半年看来，就是说这个朝鲜的元货币元跟这个美元的这个汇率哈，基本上是保持在相当稳定的一个地步的。那这说明什么呢？就说明他实际上是进行了大量的干预的，就是他要确保这个货币的稳定。所以他认为，就是说如果美国要想或者国际社会要想对朝鲜施加最大的压力的话，应该是攻击他的货币，给他就是造成更大的经济上的痛苦，造成高通货膨胀和去那个高失业率，这样会让他更承受不了，所以就会促使这个竞争在这一系列问题上做出一些让步。
是，
对。
虽然现在朝鲜出现这种态度上的转变，可以说为川金会扫清了一些障碍，但是外界普遍认为川金会还是存在很多风险的。那么具体来说，风险点在哪里？
其实首先我想说的就是说，实际上有关的各方其实都是希望这个川金会获得成功的，对于朝鲜来讲不言而喻，对吧？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同时加上我们刚才谈到这种面临经济上的压力，那么当然希望会谈能够成功。对于韩国来讲，它也是这样的。韩国今年的六月份它会有一些地方上的选举，那么尽管是地方上的选举，但实际上对于文在寅总统执政党对他巩固权力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美国就不用说，我们现在目前面临着中期选举，而且对于这个川普总统来讲，这是一个如果说会谈取得成功的话，是一个名留青史的这么一个事情哈。所以当然都是希望会谈获得成功，但是我们知道高回报的这个事情往往都是有高风险的。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高丽经济研究所的副所长托克拉认为，就是说他提出的有三个方面的风险。一个风险就是说如果这个文在寅和金正恩的会谈峰会取得这个进展顺利，取得成功，而他跟川普总统的峰会不成功的话，那么金正恩会说这是美国方面的问题，你看我们俩人谈的没问题，跟你这谈不成是你的问题，对不对？这样他这样可以就是在美国与他的盟友韩国之间打入一个蝎子哈，就是让他们之间在这个问题上分化他，就产生矛盾，这是一个风险。第二就是说，由于这个金正恩可以很明显，因为他九月九号这个纪念日哈，希望在这之前能够达成这些历史性的一些会谈和协议的话，那么就是你可以看出他很急于达成一个协议。那么这个一个风险就是说，很可能会达成一个不可持续的，甚至是可以引发局势不稳定这样的一个协议，那这个风险也是很大。那谈到第三个风险，就是说如果谈判破裂，那么当然就是这个风险就是很大。或者说如果双方进行会谈了，然后就一些问题谈不拢，或者说存在一些误解，那么双方终止会谈，那么这个朝鲜这个核问题这个局势又重新回到了我们之前2017年那种高度紧张的一个状况。所以就是这些风险都是存在的。我们看到就是那个担任过国安会亚洲事务主任的这个车维德，他也一度是美国驻韩大使的人选，他在这个推特上就讲到，就是说如果这次会谈破裂的话，那么后面只有悬崖了。所以从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风险是相当的高。当然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也许达成原则性的协议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但更关键的就是说，而且更困难的一个更巨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说这些具体的谈判，就是说你比如说你怎么去解除这些核武器导弹，怎么保证核设施的安全，这个南北朝鲜统一这个目标什么，就是说这个具体的东西，就是所谓的这个魔鬼，就是在细节里，这是极为挑战的一些东西。
没错。好的，谢谢丽亚今天做编播室带给我们的分析。